第112篇，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二。我们已经看见，约瑟预表基督是神的爱子，是父神差来牧养神子民的一位，也是受他所牧养的人逼迫的一位。此外，按照四福音书，基督是被人出卖的，预表基督的约瑟，他也是被人出卖的。就圣经的意义说，被出卖的意思就是被藐视、被蒙羞或者受轻忽。当犹大将要出卖基督的时候，他的确把基督的价值贬低到极点。在马太福音26章，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在他周围之人的试验。有些人恨恶他，然而玛利亚却珍赏他，将贵重的香膏浇在他身上。对玛利亚而言，基督是贵重的，他非常珍赏基督。但犹大藐视基督，羞辱他，轻忽他，他把基督的价值贬低到一个地步，用30两银子廉价的出卖了他。按照出埃及记，这一个是一个奴仆的价值，因此在圣经中，出卖人的意思就是贬低他。当你被人贬低的时候，意思就是你被他出卖了。当你的妻子贬低你，他就是在出卖你。照样，若是你的弟兄轻忽你、贬低你，意思也就是你被出卖了。想想看，你是如何评估自己？在你的想象里，你岂不是贵重的吗？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贵重的，所以我们被人贬低的时候，或者是被他们轻忽的时候，就是被出卖了。你也许以为在这些年间，在教会生活中，从来没有看见出卖的事。然而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就着被轻忽、被贬低而言，我们是常常被人出卖的。一天又一天，丈夫会贬低妻子，妻子也会贬低丈夫。若是有些圣徒用贬低的语气来谈论别的人，这个就是在出卖他。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贵重的，我们的确是贵重的，因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。你难道没有神在你里面吗？在圣经中，将神比喻为金子，将基督比喻为宝贝。我们的神是在我们里面的金子，我们的基督是瓦器里的宝贝。不信的人没有这样高的价值，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基督，他们最多不过是土器。但是在我们里面有贵重的宝贝，所以我们不该以为我们没有价值。我们需要天天向天使宣告：天使，你必须晓得我是贵重的，我是贵重的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。不仅如此，我们更可以向撒旦魔鬼夸口：撒旦，我要你知道我有神和基督在我里面。魔鬼，你们不是被命定有基督在你们里面，但是我有基督在我里面，所以我是贵重的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学习不出卖弟兄。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，他们若认为他是何捆或心，就不会出卖他。他们出卖约瑟，意思就是贬低他、轻忽他。原则上，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主耶稣身上。虽然主是宝贵且贵重的，犹大却贬低他，用30两银子出卖了他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其他所有的使徒都跟随羔羊的脚踪，因此他们也是被人贬低。使徒保罗也是这样，历代以来，羔羊的跟从者都被人出卖过，他们和基督一样，被人贬低、轻忽甚至藐视。今天我们跟从主，也必然会被人藐视、轻忽。我们忍受许多苦难，只因为我们被藐视、被轻忽。那些反对我们的人，藐视我们、轻忽我们， 他们如果珍赏我们里面的宝贵，认识主所做到我们里面的宝贵，就不会藐视我们，也不会轻忽我们。有些人反对我们，因为他们贬低我们，而这种的贬低事实上就是出卖，这是出卖的标记。不要以为这样的出卖只发生在约瑟或约瑟所预表的基督身上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这要发生在所有基督的跟从者身上，并且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。今天一切的逼迫和反对都是一种出卖，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在出卖我们，他们以廉价出卖我们。虽然我们是贵重的，但反对人却以低价来出卖我们。约瑟被出卖以后，接着是一段囚禁的时期，监禁的时期。约瑟和两个囚犯在一起，他们预表同着基督的两个囚犯，一个官复原职，另一个被处死。基督也是这样，基督在被出卖之后被放在死牢中，他被钉在两个囚犯之中，其中一个得救了，另一个灭亡了。基督被监禁在死牢中三日三夜。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与基督有同样的经历。约瑟被弟兄们弃绝，被他们出卖，最终被下在监里。基督遭遇同样的事。首先，基督被弟兄们弃绝，然后被他的一个子民出卖，最终被投在死牢中。虽然基督死而复活后，但是他不是死后立刻复活。按人来说，基督监禁在死牢中三日，不是一段短时间。没有一个黑夜曾经持续三日三夜。黑夜最长是从晚上持续到早晨，但基督在死牢中度过的黑夜持续了三日三夜。对于摩大拉的玛利亚，那是很长的时间。因为他爱基督，跟从他，看见他钉十字架并埋葬。在基督受死并埋葬之后，玛利亚无心吃喝睡觉，他在等候一件事发生。我不相信所有的门徒都忘了基督在死前说过的，他三日后要复活。他们即使不清楚他所说的，也该对论到他复活的事印象深刻。彼得也许对基督要复活的事印象不深，但我不相信马大，但我不相信摩大拉的玛利亚会忘记耶稣曾经说过的，他三日后要从死人中复活。要等候那三日，对玛利亚而言非常困难，甚至要等候三小时都很困难。最终到了第三日，人发现埋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。基督被监禁在死牢中的三日三夜，乃是一个漫长的黑夜。约瑟被监禁的黑夜，大约持续了十年。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，那时大约17岁。当他从监狱中得释放，那年30岁。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，你会看见约瑟被卖给波提乏之后不久就下在监里，所以约瑟在监牢里度过了很长的时间，那是一段非常漫长的黑暗时期。按照圣经，经历这功课的是青年人，不是老年人。当约瑟被下在监里还不到20岁，每个青年人都需要这样一段监禁的时期。青年人，因为你们很自由，你们需要被监禁。在美国，青年人急着要到18岁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能够像从笼中得释放的鸟一样的自由。我在我自己的孙儿们身上观察这件事。在18岁时，他们以为自己能够从笼中得着释放。然而，青年人如果爱主，并且是今日的约瑟， 在他们从笼中得释放之后，就要被放在主的监禁里。青年人，我告诉你，主的监禁在等着你。我们已经看见约瑟成为生命成熟掌权的一面，然而约瑟在登宝座并掌权之前，却是被监禁的。这指明在登宝座以前有监禁。在约瑟的梦里没有指明他要被监禁，那些梦必定使约瑟非常喜乐。他在梦中看见自己是站着的禾捆和照耀的心。约瑟对他的梦感到十分的兴奋，他就告诉他的哥哥们。他没有想到这些梦却得罪了他的哥哥们。登宝座不是紧接着约瑟的梦，相反的，约瑟先被出卖，接着被监禁。当你听见了这话，也许有人会说，前几篇关于约瑟的信息是既美妙又荣耀，但我不能接受这个话，我不干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即使你不干了，神也不会放手了。你需要晓得，你已经是在线上的风筝，线是在主的手中。主会对你说，怎么，你想放弃吗？我可不许可你放弃。约瑟若没有那些梦，可能不会有什么难处。但是他做了两个梦，并且他兴奋地去告诉他的哥哥们。约瑟做的这两个梦，他并没有立刻登宝座，反而他被贬低、被卖、被监禁。有些青年人也许以为，他们若是跟从耶稣基督，又在这样辉煌的教会生活中，那么每一件事都会是美妙的。然而我告诉你，青年人，你需要一段监禁的时期，这对他们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为了主所给我的监禁，我感谢赞美他。你的监禁也许是你的妻子。许多青年人进入教会生活时还没有结婚，在教会中你有机会做上好的选择，然而在蜜月之后，你会发现你亲爱的妻子成了你的监禁。你也许会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我结婚了，我不再自由了呢？那是对的，因为你的丈夫或妻子就是你的监狱。每个婚姻、每个家都是一个监狱。为了这些监狱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我信我们许多人都能够做见证，这种监禁要持续很长的时间。我在这种监狱里已经多年了，并且因为我仍然需要监禁，所以我仍在监牢里，我仍有功课要学。现在我们要来到我在这本篇信息中的负担，我要和你们分享在监牢中度日的秘诀，作为插进的一段话。这就是享受监牢的秘诀。没有这个秘诀，我就无法完全领会创世纪40章。现在我愿意告诉你，在监牢时期我们该做什么的秘诀。当你被监禁在监牢里的时候，你会明白我在这一篇信息所告诉你的完全是可行的。约瑟因为他的梦未得着应验而受到试炼。约瑟做梦以后立刻告诉他的父母和哥哥们，不久以后他就被卖为奴，然后下在监牢里。我相信他留在监牢里十年以上。在约瑟的梦里没有指明或暗示他要受苦，然而约瑟做了那些梦以后，立刻就要忍受苦难。照样我也能够做见证，紧接着基督教会十字架或内里生命的意象，不是宝座，它乃是苦难、试炼、出卖并监牢。 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，我们以为我们看见异象以后，荣耀的事会立刻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。但情况不是这样，乃是异象之后，试炼、苦难就要来到。青年人，不要以为你看见的基督、教会、十字架、内里生命或那灵的异象之后，你马上会有荣耀的时光。不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要受苦，并且你要被监禁。假如我是约瑟，我也许会怀疑我的梦，并且会对自己说，这些梦肯定不是真的。我梦见我是站着的河捆，但事实上我却被贬低了。我看见我是天上照耀的星，但事实上我却被下在监牢里。所发生的事与我的梦正好相反。我必然会怀疑我对梦的解释，我会认为这些梦不是真的。我信我们这些多年在教会生活中曾有这样的经历，也许在几年前你看见的关于基督和教会的荣耀的异象，你甚至会歌唱荣耀的教会生活，但真正在教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却不是那样的荣耀或超脱。所以你或许会说，我以为我在迦南美地啊，其实我在埃及，我梦见我被河捆围绕，其实我是被埃及的蝎子围绕。照着我所看见的异象，照着执事的信息，我盼望在三层天，如今我却在监牢里，在深渊里，我不是在耶路撒冷，而是在埃及。我们许多人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。接着异象而来的不是登宝座，乃是监牢。然而，即使约瑟的梦还没有应验，他在被监禁的期间，仍有信心和胆量，为在监牢中的两个同伴解梦。这就像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生孩子祷告，那时神给亚伯拉罕儿子的应许还没有应验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也是这样，有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称之为老资格的做梦者，他们是很久以前就做过梦的人，他们曾因着所看见的异象和所听见的信息感到兴奋，后来却被卖到了埃及。他们不是被河捆围绕，而是发现被埃及的蝎子所围绕，他们不是在三层天上，却是在监狱里。然后有些先进者和他们一同坐监，正如约瑟和九正和善长一同被监禁一样。约瑟与他们一同坐监之前，也许已经在监牢里9年或10年了。这些先进者也做了一些梦，他们无法领会他们的梦，但约瑟能够解梦。虽然约瑟的梦还没有应验，但他有信心和胆量为他的同伴解梦。假如我是约瑟，我会说，我曾经为自己解梦，但这些解释还没有应验，我怎么有胆量为别人解梦呢？即使我确知梦的意义，我也没有把握告诉他们，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解释会不会应验。然而，约瑟对自己梦的解释虽然还没有应验，但他仍有胆量为他的同伴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约瑟似乎说，我有两个梦，神也将梦的解释告诉了我。虽然这些解释还没有应验，但我仍然相信，我有信心为你们解梦。在教会生活中，当你被一些埃及的蝎子围绕时，你有胆量仍然说教会生活是美妙的吗？当你教会生活的梦还没有应验，教会生活对你并不美妙的时候，你敢这样说吗？约瑟不仅为自己相信，他也为别人相信。当你的梦已经应验时，为别人相信就很容易。若是你的梦已经照着你的解释应验了，那么你为别人解梦就很容易。但是约瑟大约过了10年之久，他对自己的梦的解释还没有应验。在这样的光景中， 人很难为别人解梦，然而约瑟却这样做了。我进幻宇之事已经多年了，我在早年看见的一些异象，并且解释我所看见，但是甚至多年以后，我所看见所解释的事还没有真正发生。当一些先进者需要我的帮助时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说。多年以前，我有过一些梦，并且我得到这些梦的解释，但甚至到现在，我的梦还没有应验，所以我没有心情、把握、胆量为你们解梦。你们应当去和别人谈谈。约瑟不是这样，虽然他的梦还没有应验，但他仍有胆量和把握为别人解梦。我自己能够见证我做过同样的事。我鼓励别人照着他们所看见的意象往前，即使我的意象还没有应验。我这样做的确是对的。对于所有老资格的做梦者，都必须为先进者受一些苦。穆安德烈曾经这样说过，好的话语只是所供应的，总该超过他所经历的。这意思是我们只照着意象说话，过于照着意象的应验说话。即使我们的意象还没有应验，我们仍然该向别人诉说。时候将到，那时我们的意象必要应验。最终，约瑟的梦借着他给九正解梦而得着的应验。九正和善长的梦不过几天之后就得了应验。当约瑟同伴的梦应验时，约瑟得着了坚固并加强。倘若我是约瑟，我必定会得着鼓励，并且说，即使我还没有看见我的梦应验，但我确信这些梦确实会应验。我曾为两个人解梦，这些解释应验了，而我的梦也必如此，只是应验还未来到。约瑟同伴的梦在几天之内就应验了，但约瑟的梦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应验，这个使他进一步的受到试炼。创世纪41:1指明，又过了整整两年，在这末后的两年，试验是最艰苦的。在九正离开监狱以前，约瑟求九正纪念他。约瑟说，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给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监牢。约瑟似乎对九正说，当你官复原职的时候，请你纪念我，不要只纪念你自己。当你称心如意的时候，事事顺利的时候，请你纪念我。然而九正却忘了约瑟。约瑟的梦得了坚定，但是仍未应验。在约瑟的梦得坚定之前，约瑟有信心，在他的梦得坚定之后，他更有信心。我们越有信心，就越受试炼。假定你是约瑟被关在监牢里，你会说什么呢？约瑟也许会说，多年前我做了两个梦，这些梦还没有应验，但这两个人做了梦，他们的梦3天后就应验了。我的梦到底要多久才会应验呢？因此，这末后的两年是约瑟受试验最艰苦的时期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所描述的不仅仅是道理。当我们跟从属天的意象时，我们要追随约瑟的脚踪，总不要以为约瑟看见意象以后就立刻登了宝座。不，他必须经过长期的试炼和试验。约瑟所看见的异象不仅控制他的生活，也维持他的信心。然而这不是说，若是你的信心较强，你的梦应验的时间就会缩短。相反的，你的信心越强，试验的期间就会越长。约瑟受试验的时间比他的同伴长得非常多，因为他比他们贵重，他们不是那么的贵重，所以他们的梦应验的时间就很短。事实上，那两个后来的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试验，他们不过是个人做了一个梦，几天以后他们的梦就应验了。因为约瑟比他们贵重的多，所以约瑟所受的试验的时间就不能缩短。前年人 不要以为仅仅两年你就会成为伟人。不，像约瑟一样，你必须等到三十岁。圣经始终是一贯的，例如祭司必须在三十岁以后才能进入完全的祭司职任。主耶稣也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尽职。因此在这一件事上，约瑟也预表基督。当他三十岁时，他才完全被摆在职事中。你们有些人也许以为，我说等到三十岁才能摆在完全的职事中，这个与我在别的地方所说，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可能在三十岁以下，这两者互相矛盾。不错，我曾经说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做长老的时候，可能是在二十五到二十八岁之间。然而，我们必须注意原则，不可以注意肉身年龄的实际数字。你可能有心绝对为着主，你也可能见过一些异象，但不要以为你会立刻登上宝座。相反的，你必须预备好被贬低、被监禁。我以青年弟兄姊妹为荣，许多人还是十几岁的少年，他们非常爱主，并且看见了大多数教师所没有看见的事物。然而，对于这些青年人，我必须告诉他们，他们必须预备好被出卖，而不是得着尊荣。这个就是尼利兄的经历。尼利兄是非常聪明的人，他中英文的造诣都非常好，他的父母甚至聘请家庭教师教他中国的古文。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得救了，开始爱主。尼利兄想要读上海圣经学院，这是余迟度为着训练青年人创办的。余迟度是一位有能力的布道家，曾带领尼利兄归主。尼利兄的母亲也爱主，同意他去，因为尼利兄和他母亲都是借着余迟度传福音得救的，他们非常尊敬余迟度。虽然尼利兄是聪明的青年人，最终他成为这个时代神给召会的杰出的恩赐，但是他被余迟度弃绝，过了一段时间就从圣经学院被送回家。尼利兄非常寻求主，却被带领他归主的人所出卖。余迟度不欣赏他的聪明，反而贬低他、误会他，甚至弃绝他。尼利兄被送回家的理由与他所受托付处理的一件事有关。他从上海郊区到市区去投寄一些邮件，所花的时间比余迟度预计的时间长。余迟度就以为他在这段时间去游玩了，就把他送回家给他母亲。因此尼利兄被弃绝、被误会，就是被出卖。然而尼利兄并不灰心，他离开上海回到家里，往后他更爱主。他认识这种经历是主对付他，一次又一次尼利兄被出卖。青年人，要为这样的事预备好你自己。在你开始寻求主以后，有些似乎不合理的事会一直发生在你身上。不要以为因着你爱主并寻求他，所以你每一件事就是荣耀并且万事顺利。不，有时候你会被误会，甚至会被弟兄姊妹和长老误会。首先你会被出卖，然后你要忍受一段监禁的时期。今天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监禁。然而要确信，无论你在哪里，神的同在必定随着你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你不是带来生命就是带来死亡。对九正而言，约瑟带来生命。在九正的梦里，我们看见了生命的葡萄树。但是对善长而言，约瑟带来死亡，因为善长被飞鸟吞吃了。做约瑟不是微不足道的事，因为无论你到哪里，人不是领受生命就是遭受死亡。 他们不是到了满了生命的葡萄树那里所预表的基督那里，就是被空中飞鸟所代表的撒旦吞吃了。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感谢神，他常在基督里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在十六节保罗说，在这等人，就是出于死的香气叫人死，在那等人，就是出于生命的香气叫人活。对酒政而言，约瑟带来官复原职，但是对善长而言，约瑟带来死刑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无论任何人接触你，对他不是生命就是死亡，这乃是非常有意义的事。这就是约瑟的经历。表面看来，当约瑟在监牢里，他是在受苦，然而事实上他不是在受苦，他是在学习宝贵的功课，并且经历登宝座所必须的事。没有在监牢中所学习的功课，约瑟这个青年人怎么能够在埃及登宝座治理整个国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。约瑟被他的监牢所训练，他的监牢对他的确是一个操练。青年人，你所必须经历的任何一种监狱，都是一种训练，都是一种操练。一段时间的学习，作为要登宝座的预备。为了登宝座，你需要经历被出卖和被监禁的苦难。没有人能够越过这些苦难，没有一个主所使用的执事不经过被出卖和监禁的。唯有借着被出卖和监禁，我们才有资格登宝座。你借着被监禁受了训练之后，就不再是小孩子，乃是在神的训练下合格的人。不要以为约瑟的事是特别的事例，不，约瑟的事例是正常的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你我都要像他一样，为着异象感谢主，为着被出卖，为着被监禁，为着所有的苦难的功课，我们感谢主。